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本书的英文原版由十架路出版社出版。传道，传道人，报好消息的人，传福音的人。这样的定义有助于做这份工作，因为它的作用像是一条工作指令。我们不只是做，也不只是做工，我们还有一项特殊的工作，我们是带来福音的人，是传福音的人。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需要强调，传道人不只是忙着行善或讲述带有振奋人心的曲折情节的道德故事，他是一个传特定信息的使者，福音。你有没有想过，牧师这样在世上行走会是什么样子？在一些传统中，你会带着个项圈，告诉大家你为神工作。我不戴项圈，不过我有时会穿连帽衫。穿着它，我可以在教会外度过我的整个人生，而无需考虑我带着宇宙历史上最重要的信息这一事实。而如果我只把自己当作群羊的牧师，我就可以说服自己，我在教会外做的任何事情都属于我的私生活。但是，做传道的功夫就是在教会内外生活，好像你每时每刻都离改变生命的相遇只差一句话。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做，来看一个做传道功夫的牧师吧。我喜欢观察我的朋友吉姆。从90年代中期以来，吉姆和我一直在同一个教牧团队服侍。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下馆子，但我们看待他的方式却截然不同。对我来说，在餐馆吃饭有个明确的目标，尽情地享受我在菜单上点的食物。对吉姆来说则不然。不，午餐聚会对他来说成了一种社区体验。他穿梭在餐厅里，与人握手，跟大伙儿交谈，亲吻婴儿。如果餐馆举行选举，吉姆肯定会成为终身市长。当我和服务员交谈时，我一般问两个问题：你们餐厅最好吃的东西是什么？和能做成超大份吗？我想，如果我不在，吉姆会忘记点菜。他忙着和服务员交谈，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和邻里的更新以及带导事项。他离开时通常会邀请人去教会，甚至计划一起度假。而更多的时候，那个毫无戒心的服务员会从吉姆那里听到关于救主的事，能拯救他或他脱离地狱的事。现在我相信，无论吉姆是否是牧师，他都会这样做。但我喜欢吉姆乐意使用他是牧师的事实来吸引非信徒。他喜欢用这种方式让他们放下戒心，而且他很擅长消除误解。他发现，谈论当牧师是谈论他救主的一扇门。许多人认为吉姆的勇敢无畏是他取得果效的原因，但他澄清说，做传道的功夫往往就是会令人心生恐惧。他说，我曾经认为如果坚持传道，恐惧最终会消失，但结果完全相反，至少在过去的21年里不是这样。我了解到，福音布道并不是要常常分享福音以致所有恐惧消失。每次我开口分享好消息时，我都会感到恐惧。我学到的是，传福音就是在克服恐惧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分享福音。我们蒙召去传好消息，并把结果交给神，能分享这世上最伟大的消息，这是何等荣幸啊！我不是吉姆，但我为他感谢神。他努力克服恐惧，顺服神，他尽心竭力做传道的功夫。准备开始。或许你认为你已经蒙神呼召了，但在传福音方面却有些软弱，那么你当如何开始这功夫呢？从分享你的故事开始。所有传福音的人都对自己的信主经历印象深刻，他会常常想起这段经历。好消息永远是荣耀的，这启发了我，因为牧师们也一定会对自己的信主经历铭刻于心。不仅仅要分享你的见证，记住你自己也曾失丧过，会激发你对失丧之人的爱。你有好消息，他们需要听到这个消息，所缺少的只是一个连接点。 寻找机会。你并不想听到这个好消息，除非神凭着他的至高主权先开启你的心。谁能说下一个与你交谈的人不会回到你第一次听到救恩信息时的地方呢？请记住，神在基督耶稣里造了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不是很酷吗？对那些做传道功夫的人来说，机会已经在那里了。建立关系，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和家人分享餐馆归信的见证，但我们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日常生活中缓慢而耐心地播撒福音的种子。我们每周见到的人，那才是我们的合唱。我们不只是传递真理，我们还要爱人。我们的方法必须如我们传扬的消息一样满有恩典。找一个蒙召的人，你应当能发现他接触的非信徒群体。一个伟大的目标，赢得灵魂。斯布珍曾经训练蒙召服事的人，他有一个题为以归信为目标的演讲，思考他的话是否符合你的服事愿景。我们荣耀神的伟大目标，主要通过赢得灵魂来实现。我们必须看到，灵魂是为神而生的，否则我们就应该像拉结一样呼喊：“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如果没有赢得灵魂，我们就应该像没有看到收成的农夫一样悲哀，像带着空网返回小屋的渔夫一样悲哀，或者像猎手徒劳地在山上山下闲逛一样悲哀。平安的使者应该不停地呼求，直到罪人为自己的罪哭泣。假如斯布珍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你在观察周围世界时所经历的真实情感，那么就当欢喜快乐。神的恩典已经开始在你里面生发出关怀失丧之人的心。如果我刚才提到的那三个开始的步骤，分享你的故事，寻找传福音的机会，与非信徒建立关系，深入你的心思意念，成为你觉得必须养成的习惯，这同样值得你向神献上最深的感恩。你爱失丧之人吗？当你积极思考这个问题时，上述事情都能成为确定你是否有传道呼召的重要证据。呼召故事：约翰·班扬有教会印证的呼召。一群可怜的人围在临终的约翰·基福德床前。他一直是这个小教会的中心牧师，这个教会努力在风雨如晦的时期生存下来。现在他躺在床上喘着粗气，想要为他的羊群尽忠到生命最后一刻。他在世的最后几句话中包含着如下恳求：多花点时间祷告，求主选一位牧师。基福德一直盯着这群人中的一个年轻人，他注视着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这人站在人群边上，他的背景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适合服侍主。他是个商人，而且希望保持现状。但神对班扬另有安排，他几乎是身不由己地抓住了机会。他的公开见证带来显著的果效，他的教会也注意到了。对此，班扬这样说：大约5-6年之后，我的灵魂苏醒了。我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需要和价值，因而把我的灵魂交托给他。在与我们在一起的圣徒中，有几个最有才干的，我是说那些最能做出判断和活出圣洁生命的人，正如他们所认为的那样，确实察觉到神认为我配在他神圣有福的话语中明白他的一些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说话的机会，可以向别人讲述我看到的东西，好开启人心。因此他们希望我，而且请求我常常在聚会中对他们说些劝勉的话。教会明智地考察了这位初出茅庐的传道人，给他讲道的机会。尽管会众不断地鼓励班扬，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不情不愿的牧师。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中的话，劝诫有恩赐的人要忠心服侍圣徒。这些话使他愈发的重视教会对他的鼓励，并最终被说服不再逃避自己的呼召。 神透过这段经文让我看到，圣灵从不打算埋没那些有恩赐和能力的人，而是命令和激励他们使用自己的恩赐，同时也称赞那些准备这样做的人。因此，虽然我是众圣徒中最不配的，而且看到自己的软弱，我恐惧战惊，但我依然开始按照自己的恩赐和信心的程度，传讲神用真理的圣言所启示的有福福音。班扬在一个小教会的确认和劝勉下，开启了牧师的生涯。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聚会场所。随着英国复辟时期的迫害降临到整个乡村，脆弱的小羊群转入地下，而吉福德希望能照管会众的人却进了监狱。班扬在贝德福德监狱里整整受了12年折磨，但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他是一个格外忙碌的囚犯。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下了自传《丰盛的恩典》，当然还有《天路历程》。班扬在狱中写作，并不是为了打发时间或换取自由，而是因为神呼召他做牧师，教会也确认了这一呼召，因此他不会允许迫害这种小事阻拦自己去做神呼召他做的事情。他用写作来牧养教会，从那时开始，神的教会就因他的服事而得着牧养。您刚刚收听到的是《蒙召的人：教牧服事的呼召》，作者戴夫·哈维，演播雅各弟兄。感谢您的收听。